先把时间交给他。对，我们看看。
好，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们好，是不是有回音？还是可以吗？有没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给我？谢谢。好，谢谢弟兄姊妹们下午播出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我想形式，希望40分钟到45分钟之内，我可以很快的把一个近况跟我一些浅显的看法跟各位分享，然后聆听大家的回馈，我们可以彼此来交换意见，来学习这些目前我们华人教会的处境跟出路。那么想分享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华人会疫情当中我们所出现的情况有两个很重要的趋势。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只是有视力还有视野，我们来看清楚整个大的环境大的方向，好帮助我们来做一个回应和应对。那么我认为新冠疫情在所推动的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这种范式转移里面有两件，其实应该讲三件，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今天讲两件事情。我就用第一个对于新常态这种概念，其实新常态是一个 oxymoron， 因为如果你很新就不是平常嘛，如果你常习惯以后就不新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新常态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去思考怎么去面对。那么在这种新常态当面，比如像现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戴口罩，那或者说你要去打疫苗，我们带卫生巾来吵来吵去，然后现在呢我们开始说我们要在网上聚会。我觉得现在在目前华人教会目前遭到最大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在虚拟世界里面做一个真实的教会。想一想我们现在教会的聚会情况，有多少人满意现在的网上聚会，包括现在在网上的，在实体里面的，即便没有疫情之前大家对实体聚会就已经很多的抱怨，对不对？在虚拟之后大家新鲜一阵子，这个新鲜玩过了以后，所谓的新常态一旦变成常以后就发觉不新了，发觉这个聚会搞不下去了。现在把回来以后搞了半天回不来，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在虚拟世界做真实的教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是想2000年来华人教会应该传统教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在我们当中，耶稣你在哪里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跟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世界在哪里啊？有没有发觉我们其实一直在虚拟和实际当中一直在操练，只是这一次科技给我们个当头棒喝，发觉虚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如此虚，而真实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真实。所以现在在这种 hybrid system 里面，我们所面对的，说呀，没有网络来宣教，所以我就把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今天俩宣教嘛，我就把它改写成什么呢？所以呢，你们要 Zoom， 使网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现在在 Zoom 上面，现在我不晓得大概有10位吧，还是12位，咱们 Zoom 来 Zoom 去，对不对？我们来 Zoom， 你 Zoom 完以后呢，很大的问题啊，你怎么去牧养他们，对不对？但是在 Zoom 的时候，传统上我们在那边讲话就是一张 slide 放上面放了30分钟，不会去动它。各位，我在现在开始要分享这种东西，有时候要准备70张 slide， 人家说你怎么那么多，我说放心，70张 slide 40分钟就搞掉了。为什么？你要大量的花时间去开始在 Zoom 的这个环境里面，你要开始设计，你要能够掌握观众，特别是网上这些人一定没兴趣就开始滑手机了，对不对？所以你的 PPT 的设计必须要有特别的设计，对不对？同时我们这种 presenter 也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来与弟兄姊妹们连接。所以呢，我就这东西在神学院在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牧者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这可以是一个新兴的科学，我把它叫做 zoomology。 咱们都是 zoomologist 呢，我们现在开始都要学习在虚拟的环境里面来跟弟兄姊妹们沟通，在现场有现场的讲法，在网上网讲，现在特别又在虚拟的时候给我的挑战更大，而在 hybrid 挑战里面，我不断要照顾各位，我还要照顾网上的，那怎么办？有一群群众，但至少在去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做布道会，这是我的看法。我当时呢，比如说900多个人参加这个布道会，就是、啊、大概一个人算2000人吧，这个聚会里面，但是我看到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屏蔽，都是 iPhone 或者 iPad， 对不对？什么 Jesse 啊、Joshua 啊、David 一大堆，我把名字给弄掉，什么 Paul 啊、Steven。但是都关注，你不晓得后面人是谁，你不晓得他现在在躺着喝咖啡划手机上厕所还是就开了，我在对一个空气讲话，我看不见现在各位你们的可以对我微笑的表情，我也只能假装现在你们在网上的人很专心的听我讲，你们也在微笑。我现在对空气讲话，我在这个半夜里面对曼哈顿的 Central Park 漆黑东西，但是我必须要跟他们分享。所以 Zoomology 跟 Zoomologist 所参证的就是什么很重要的，我们开始要重新思考，来掌握用新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福音。同时呢，你也不要太高兴，一开始说哎呀我们教会聚会人数好多，你看网上增长，其实很多是重新洗牌，是别人教会跑过来的，你要知道有别人教会跑掉的，去听听人家名牌大牌讲员，你这个牧师讲的平常根本就没有喂养了，对不对？已经在抱怨连连了，现在正好跑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重复喂养，我们这边讲的信息那边人也听了，那边人跑过来听，我们都在其实重，真的华人教会如果没有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们对这种表面现象很高兴啊，其实那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么多的人出来，你要怎么去牧养这些人？有时候我在一个福音布道会里面，然后带他们觉知进到里面去跟他们分享，去认识他们。有一次浙江温州河北石家庄、山东青岛、这个约翰尼斯堡南非，加上新加坡，如果你们真的办这样的，你们怎么去牧养他？你们怎么去开始 create 一个教会变成一个 zoomunity 了？你怎么去牧养，你怎么去 zoom 养这批人呢？这个 zoomunity 你怎么去做？你如何能够保持他们实际的彼此互动的关系？这是很大的很挑战，对不对？在这个挑战里面，我们还问到另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那时候在网上的时候你们怎么领圣餐呢？比如说这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在颁布新的命令，为门徒们洗脚了，对不对？哎，我来搞一个 Today is a Zoom Sunday, Zoom Union Sunday。 你怎么去擘饼？你怎么去带领敬拜？而且去祷告会，以前是 Upper Room 就来祷告，现在当然是网上来祷告会。那现在祷告的时候12个门徒，你发觉有一个家伙屏蔽了，不知道哪去了，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Judah 犹大，害得耶稣呢他还得说，哎，耶稣犹大你到哪去了？你不晓得弟兄姊妹他们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没有实际与他们做跟进的工作的话，这些都在放牛吃草的环境里面，这种疫情下来，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一定会懒散的。但是很不幸的，我又看见很多的教会说，哎呀我们有网上聚会，我们都挺好的，我们这个叫中西合璧。可是你去思想什么叫中西合璧，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把线下的聚会原封不动的照搬到线上去，对不对？一个宣召，3首诗歌，一个读经，一个祷告，一个正道，然后呢一个回应诗歌，家事报告，3一颂，祝祷。但是你要知道 Zoom 它的设计原来是为 conference， 它不是为了敬拜。可是在急救章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只好一家伙跑到 Zoom 上面去。但是 Zoom 里面你叫大家，哎，我们打开麦克风，我们来唱诗歌，每个人的 computer 不一样，对不对？有3秒钟的 lag， 你这边搞一次，我这边搞一次，一唱你不要唱了，就光念主导文就已经是这个气，就是彼此的这起起伏伏。如果再来唱什么3一颂的话，这个大家阿门完了，那边还阿门阿门阿门的意思，对不对？你就发觉这个
Zoom 它真的不是用来做敬拜用的。表示我们在媒体开发里面，在新媒体开发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大的突破。如果真的要做了虚拟聚会的话，我们绝对不可能再用 Zoom 的这种方式来带领满足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灵里面的需求。所以它真的必须要一个 Zoomunity， 是真正的 integration， 有 interactions， 有真正的 fellowship， 不只是线上还有线下。这个需要教会去 creatively 用创新的方式来开发。如果你认为我们现在这样做 business usual 的话，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刚刚讲过，我们其实在云端与神相遇，我们跟神的这种交接，我们跟神的馨香之气，有没有？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所谈到那些基督徒术语，2000年来的华人教会，全部的全体教会，大而工之的教会，我们都在虚和实之间来来回回的串。我再强调一次，虚实整合，我们一直在操练，只是这一次新的科技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背后的神学架构，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那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它应该如何，它教会应该如何去存在。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常态目前遭遇的困境，这是我们的现况，对不对？大家应该会同意。第二个，现在讲到华人教会本体，那么在教会本体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移民的本质也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从华人教会的移民简史里面，如果用很快的把过去180多年的历史做一个简介的话，145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华人移民的历史。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 immigration 跟 non-immigration， immigrant 跟 non-immigrant。 从最早的开始，1850年19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政府因为开始盖铁路，横跨美国的这个Transamerica 的铁路，缺乏劳工，所以向清朝政府请他们过来做劳工，所以大批量的劳工来到美国。1849年的时候，有旧金山的淘金热，很多人为了发财，所以到美国来淘金。所以大批量，他们10多万的华工啊开始聚集。可是呢，这种金子用完了，铁路盖好了，大家就去开洗衣店、开农场，在农场打工啊，等等，是出现。美的美国人的教会，或者美国人应该讲对华人的集体排斥，有的时候到了加拿大去。可是在1870年开始到1880年开始，这一个排华的风潮 anti-Asian 的这种越来越剧烈，终于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排华法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告诉大家华人，你不可以到美国来，如果你已经在美国的话，你不可以入籍美国公民，就没有什么绿卡的问题啊，这都是后面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每10年延一次，每10年延一个，就是这个法案就是10年，但是每一年都在延，每一年都在延，延到什么时候呢？延到打二次大战。那在中国已经跟美国成为同盟国了嘛，对不对？已经成为同盟国了，你还对我们亚洲人、中国人搞这个，实在太过不去，对不对？所以 William Magnuson 这个国务院的当时的一个Congressman。就通过这个要求 appeal 这个法案 reappeal， 所以你应该废止。所以呢，这个就废除了排华法案，在1940年的这个中期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的入籍人数非常少，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那当时从退守到台湾、香港、东南亚，那时候环境也非常的艰困，能够所谓出人头地，唯一的方法就是出国念书。所以新加坡、台湾、香港那个时候50年代的华人留学生就来到美国开始求学。这一批来到的人，其实很多人是有基督徒的背景，他们在基督徒的在中国、在西南联大、在抗战的时候过来。这批人来到北美以后，他们就主动的开始寻求在校园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一起来查经。所以60年代的查经班是一个自发性的团体，中国人比较少，基督徒相对来讲百分比很高，所以就建立了这种查经班。 这种查经班开始就蔚为这种风潮，所以各个大学校园七八个人十个人小小的查经班几十年的。那么1965年的时候通过了就是所谓的移民法 Immigration Act。 这个 Immigration 的方式的通过Johnson 呢1968年把它签署成为法律以后，让毕业的中国学生现在找了工作以后你可以留下来成为居民，成为这个中产阶级了。所以当这个移民法通过以后，慢慢慢慢的这些当年20几岁的青年人就开始在查经班找到工作，查经班结婚生子，就逐渐逐渐有小家庭了，就开始发觉哎，我们应该成立教会了，对不对？所以70年代以后整个的北美华人教会就雨后春笋的在不同的查经班大学校园开始转型成为教会。当然还有早期的在唐人街里面，当年讲台山话的，还有广东话的，芝加哥、旧金山、费城里面的传统的华普教会。但是这一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特别是以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一批留学生为主的开始建立的教会。而这个教会的建立也为整个北美华人带来一个崭新的气象。现在北美在1700间教会里面有半数以上都是用查经班方式转型成，或者是当年是大学生留学生留下来开始慢慢的。所以我们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味道非常强烈，精英教会精英型的教会的气氛氛围很强。当然很不幸的1989年在那边那个国家出现了很大的一件事情，1992年 Nancy Pelosi 他就率先通过了一个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让大批量的学生能够留在美国，不用回到那个国家去。因为这样子，这个大重大的事件敲开了整个北美华人知识分子他们对信仰的开始的追求。更重要的，你也知道1984年、85年开始冯秉成，那时候冯弟兄和现在冯牧师，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游子吟》，在理性和信仰的这种很神秘的思维之下，这本著作帮助了许许多多当时在北美留下来开始在思考人生方向的时候，所以大批量的信主热潮归主热90年代开始就进入到了教会，进入到将近20年前有一批中港台有一批香港台湾的弟兄姊妹们所建立的那个教会。但你要知道当年的建立教会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有基督徒的背景来到美国，而这批刚刚国内弟兄姊妹们他们过去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里面成长，世界观转教会观的建立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感谢主，这个1970年代所建立的教会好像一个 landing pad 来迎接天安时代后面的这一批大批的信主的。因着这样子，时间来到了2008年，中国留学生就是人数急剧的增长，当然因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么到了去年的疫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场面了。今天我们面临2021年，所以在这个简单的华人现况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整个华人教会现在我们所属的光景。如果你去算的话，大部分的教会，我已经参加过好几个教会了，他们的周年庆、40年堂庆、35年堂庆、50年堂庆，算一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嘛，对不对？60年代开始60年了，一个甲子了。70年代开始建立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很快大概已经超50年了，要不然就很快就要50年了。人生有多少个50年呢？所以现在你说面对所谓教会的老化，那个是理所当然会看见的事情，对吧？在世代的承传里面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大的趋势大的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环境以后，我们就来看看那现在的华人移民到底是哪些人来美国移民。这个 data 还比较旧，因为2020年的这个 Census Bureau data 我搞了昨天晚上搞了半天，我还是不太会用它的 interaction 的东西，所以我还是用了 比较旧的 data， 2016年的 data， 日后我想搞清楚以后再来 present 比较新的 data。 这个是我从 American Survey Community Survey 这个 ACS 还有2011年的这个人口调查，还有每一年的人口调查里面，我把它总结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在美国居住的移民群体里面，第一代华人讲中文的，我们这批人有多少人？从1980年代开始，到2016年，大概六年前，各位看见差不多有230万人讲华语。第一代的230万，在北美的华人230万人。但是在2014年到15年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待会儿我去跟你分享，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图上所没有的是230万讲第一代的华人，对不对？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就是 Chinese ethnic background 讲英文的这个族群，它的人数是280万人。就是在2016年我们差不多有510万到530万人所谓的华裔，但里面的 OBC 差不多2.3 million， 而 ABC generation onward 2.8 million， ABC 的群体已经正式的超过 OBC 的群体50年了嘛，50年了，对不对？很正常， ABC 的群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的群体了。Take home message number one。 好了，那中国大陆移民，我用特别用中国大陆移民它的分散地区，这个都是 no brainer， 你自己去看，你们自己对对号入座，大概都知道在什么地方。最大圈圈当然是在纽约 New Jersey 那个地方，40几万人，北加州、南加州，北加州的这个 San Francisco， 南加州在 LA San Diego 那一大个区块里面，对不对？还有其他呢，就是在DC 还有不同地方 Washington 都有，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华人群体聚集的地方。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有这些所谓永久居留的国家或者在亚裔的国家里面，到底中国人加上台湾、香港这几个地区的话，它的人数，我用了过去三年，2016年用三年的资料，2017、2018年这三年，把前面五大个国家把它列出来。中国大陆在2016、2017、2018年大概平均差不多6万多人，65000人这个规模，但你也知道半个永久居留这个时间是可大可久，所以这个不是说那一年，是这个累积的 snapshot 在那一年当中有那么7万人可以合法的留下来了。那加上台湾、香港，这个都是非常少的人数，不是很多人，但你总加一看，你看看差不多就一年8万华人吧能够所谓定下来的。那相反的，像印度啦、菲律宾啊、越南，这个是很大的移民国家，所以在亚洲国家里面，所以就是你看见，如果用移民教会的概念，你每一年能够看到的族群就是这样子。那么永久居留统计的人数，我把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过去这几年，你看见台湾、香港，因为这总人数的差异的关系，中国大陆地区或者国家这个来的大概都每一年就是6、7万人，特别在后面的几年里面，就是华人群体啊，这个移民教会的群体，就用移民群体它的来的人数，仍旧是有一个相当的它的总人数。可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这个现象我觉得教会必须要很好的去关注。像我们在办移民的时候，在特别是用 employment based EB 这种 based， 有五个 category， 叫做 EB1 EB2 EB3 EB4 EB5。 EB1 EB2 是我们传统上的， EB1 比如说是杰出人才，如果在大学工作faculty 他可以帮你，学校就像我当年学校帮我申请让我做 EB1， 那如果你没有在 EB1 就 EB2， 比如说 NIW 有没有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就国家利益豁免等等，这种厨师啦、技工啊、装潢装修的 EB3， 但有一批人越来越多 EB5， 投资移民。这个投资移民呢，是带$500,000来美国工作，创造就业机会，对不对？5年之后你可以拿到一个永久居留。在2018年的时候， 我当时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当时美国2018年所搬出去的 EB5 差不多是26000多个 EB5 的 Visa 的这种 lottery 这个名额，22000多人给了中国。那这批人是什么？这批人大概都是国内的中产阶级，有些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但是来美国念书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就是因为在70年代、80年代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这批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富起来了，做生意、经商或者是房价的这个过去的提升，让他们开始有机会能够有这种财力来到美国。那么我跟很多的移民律师谈过了，大概三个大的地方，波士顿、纽约跟南加州这个地方是最好 landing 的地方，最长。但是最近在疫情之前，我在不同的地方 travel， 我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所谓像跟中国一样所谓的新兴城市，有很多的新兴城市是也是中国人他们开始关注的地方，因为加州啊、纽约、波士顿生活费太高了，他发觉哎，其他的乡下小地方环境不错，学区不错，生活费便宜，来这里也挺好的。因为这个资讯以前比较封闭，总认为就来落脚就三个地方，现在呢面比较广比较大，所以有时候我去不同地方，在超级市场里面坐飞机的时候，我几乎就可以嗅出来这批人跟我不一样。当然我这样讲有点自豪，对不对？但我知道从气质、从关注点，这是一批不一样的人，我猜都可以出来。可是这个不是过去50年传统教会我们的 cup of tea， 对不对？我们习惯的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我你们侃侃而谈，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论证的方式来谈谈一大堆天马行空的事情。但是这一批人得用怎么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的移民群体开始变动。然后我待会会跟你分享 EB1 跟 EB2 是什么，是因为有国际学生来美国念书，对不对？来申请。那如果将来来申请的人留下来人的 EB1 EB2 的开始 shrinking 怎么办呢？那华人教会继续在传统知识分子这个 pipeline 就干掉了，对不对？那咱们就越来越老了。我希望你们看见这大的画面。 Point number two， 除了 ABC 增加以外， Point number two 就是现在的移民群体里面人就是知识分子，但是从学生群体进入到教会的这个东西的百分比开始有降低的趋势。会不会回转不一定，我不知道，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了，非移民，这个是留学潮整个大的趋势。在这个留学潮趋势里面，我想各位很快的看一看整个的移民非移民的这种群体里面拿 F1 Visa、 J1 Visa 这样的情况。三个地区国家的它的图，白色还有这个蓝色就是香港、台湾，香港差不多7000人，台湾差不多20000人。中国大陆你可以看见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是2008年开始，还记得我刚前面那个移民史里面2008年。所以2008年到2018年这个10个学年度，我把它称为是其实中国教会华人学生学者来美国，而中国教会可以跟他们传福音的黄金10年，这个 window。 我现在就有到2019年的学年度，2020年的学年度是今年11月第二个礼拜才会出来，就下个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会出来 open doors 会出来 data。但是因为去年的疫情是很特殊的情况，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是降人数是负增长的，降低的。但不管如何，我要做第二个很重要的分析，是我们把中国大陆这批人拿出来，学生分拿出来分享的话，传统上我们华人教会都是跟研究生打交道。你可以从2000年开始到过去的20年当中，你看见学生、研究生的这个。成长人数，大学生橘色这条线比较少，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大概6个研究生1个本科生。可是2014年的时候出现一个很重大的转折，2014年是第一次本科生的人数超过了研究生。 Point number three， 校园越来越年轻化了。 我们所接触的出群不是在单单以研究生为主了，而是有一大批的本科生。而现在华人教会开始老了，对不对？来的这批年轻人以前就已经讲了不太行了，现在呢文化的代沟隔阂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这个趋势里面，华人教会的老化面对的又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校园教会，这是华人教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这些学生到哪去了？这些学生所存在的地方跟刚刚中国大陆移民所在的地方其实非常非常类似。我用这个 heat map 来跟各位分享，红色越红的地方表示华人学生或者学者群体越高，你们可以自己对号入座。我当然呢，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既然我们在东北角，我当然就把右上角的这四个红圈圈把它标示出来。然后我现在 zoom in 到这个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四个红圈圈里面，我现在用一个柱状图的方式 histogram 来加以表示。这个柱子越高表示华人学生越多。那为了帮助标志各位来认识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95号高速公路来做一个 label， 你可以看见在95号高速公路前线有一大批的红柱子，对不对？我把它称为 window 95， 因为在这 window 95里面有差不多超过60000名的中国学生。而且你也知道，在这条线上的学校都是在传统上除了西岸以外的几所可以媲美的学校里面，重要的学校大概都在东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95号走廊。所以为什么我们狮子协会办一个 I-90-I-95， 就是 I-95 跟 I-90， 为什么呢？我现在跟你讲 I-90。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把这个角转成45度，你看见在右边，我再继续把这个95号高速公路把它标出来，你看见黄色的这个刚刚的 window 95，从华盛顿 DC 一直到 Boston， 然后另外一条路呢就是90号高速公路，有没有？从 Buffalo 最后在 Boston 交接，从这条路上跟95号这两条路上中间相连接的就是81号高速公路。但是在这个大的区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校园，而且非常多的华人学生在这里聚集。所以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就表示华人教会在现在这种老化型的里面，老化型的教会，但是面对一个新的年轻的族群，教会就是有两条路，要么就是不要管它，咱们继续搞我们的俱乐部，但是要不然你就是要在这个学生群体当中，我们来开始跟他们分享福音。可是这个分享福音，我们来看看教会现在所分布的情况。我就画一个大圈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纽约。我们再次把它 zoom in， 我们来看纽约这个教会现在它的情况，或是它校园的情况。在这个地方看见两个高的 Twin Tower， 是在 Manhattan 这个岛上面的两个大学，一个是 NYU， 一个是 Columbia。 这里面的华人学生加起来，两个学生校园加起来就超过8000多人。那旁边的还有一些 CUNY 啊，还有这个CUNY 就是 City of University of NY New York， 还有 CUNY 是 Queens University of NY， 所以是在长岛上面比较小小的。但华人教会在哪里？在 Flushing， 在 Bronx， 在 Long Island， 在真正校园华人学生最多的地方只有一两间的华人教会。而在 NYU 南边的那个是敏恩堂，是福州人他们所开的教会，是以餐馆以蓝领为主的，还记得吗？我们要讨论的是一批知识分子，我没有在那边来比拟这些敏恩堂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他们也有他们我们所接触不到的族群，我们要祝福他们。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这种 dichotomy， 教会在一头，校园在另外一头的时候，你过一个隧道$15啊，光钱时间就不要算了。你叫学生礼拜五来教会查经，还是你要去到学生当中？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北美华人教会如果要做学生工作，你必须要道成肉身，你必须要 incarnation， 你必须要付代价。如果你觉得哎呀太远太麻烦了我不去，他们就不会来，很简单。 incarnation 好了，来到贵宝地，对吧？来贵宝地得准备一下。 所以呢，把 DC 这个地方把它搞一搞，弄一弄，大家看一看 Washington DC 495、695两个大的标位，你们就对号入座，对不对？在495这个地方有马里兰 College Park， 在 Silver Spring 那里，在 Baltimore 这边有 Johns Hopkins， 对不对？可能还有 MICA， 还有 Peabody 这些比较小的学校。然后在这个是 George Mason 在 Fairfax 这个地方。教会在哪里？你再次看见，大概都在郊区。CCCB 在这里。来一次其实也不容易了，就是这样，695要塞车的话，495塞车的话，你知道，在学生。还是那句话，华人当教会从查经班转型成为教会以后，我们搬哪去呢？搬学区去，大概校园附近的地方，治安、从就学、从生活机能，虽然很方便，但是必所谓的养家带小 raising family， 美国的 urban crowding 的方式一定会往 suburban 跑，你很少会愿意住在一个学生群体很聚集的地方，所以无可厚非的，华人教会一定是往郊区搬，购堂建堂。第一个问题是停车场要很大，没有停车场不来。这都是历史渊源背景错，不是在我们弟兄姊妹，我得强调一次哈。你本身 guilty as charged， 我也住在郊区啊。这种生活形态上面的造成的差异，只是让我们在看见在做事工牧养的时候，我们所出现的现在这个情况。Okay. 所以现在教会跟校园是分散的很久，分开的很远，应该怎么说？越来越远。当然了，年纪上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这个叔叔伯伯阿姨了，这种或是爷爷奶奶型的，对不对？就当年我来的时候，人家叫我伯大哥，对不对？后来叫我伯叔叔，后来叫伯伯伯，现在还叫伯爷爷。结果年纪开始长上去以后，你不得不看见人真的是要服老，同时你要去看见这一批年轻人。但是这个我跟你讲黄金十年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盛况啊，它慢慢的在走下坡。当然我们可以讲，在2008年那年29.6%，30%就是这个最高的点29.6%。30%，因为它是紧绷式的增长，当然基数变大以后，每年的增长的百分比，你做微分的话，当然会下降。那2020年是很特殊的，我相信，它应该是负成长。我知道36万的华人学生，2019年36万回去了12万，是24万在这里，回去了12万人。那今年呢，来了8万人了。我去调查中国大陆来的 F1 签证发的8万多人，85000人。人数开始逐渐减少，另外一个你要看见进来的学生人数。联合国的统计，在2011年的时候，有1亿，差不多1.2亿的中国的年轻人，20到24岁的，20年以后的年轻人大概剩上6700万人。为什么？中国的少子化，中国也是面临老龄化。虽然中国现在可以生三胎，但现在的生活的大力压力，很少人，而且这个是一个世代的问题。表示将来能够出口的 young people 也在 shrinking。 Point number three， 刚刚讲过教会开始越来越 aging， 第二个校园越来越年轻化，第三个我们的 incoming 的 people 的 number 也开始在dwindling down， 很有可能。当然了，很难讲中产阶级的父母对我们的校园的观念。那么至少在目前，我去了这个国安局里面，把 F1 在中国一个月把累计下来，我做到1月到6月。那时候我在做的时候，8月份做的时候，这个 data 只有到6月份。我特别用2019年用蓝色，2019年 F1 签证差不多64000人，65000人。F1 2021年到夏天为止，已经差不多58000人。表示啊，我们没这个人数啊，开始有回流，学生还是持续的愿意来。 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块 J1 不一样，通常是访问学者，所以如果在校园当中或在教会里面在做访问学者的，大概今年会捉襟见肘，你会看见访问学者来不了了。当然待会儿跟你们分享，很大的关系是中美之间关系所造成的，对不对？留下来的可能性呢，我刚开始用了本科生跟研究生，我特别忽略到一个地方，我现在跟你分享，叫做什么呢？ OPT。 这个 OPT 就是你毕业以后，如果你 STEM 可以做3年 OPT， 如果是其他的就可以做1年的 OPT， 这个人数也逐渐逐渐增加，差不多有7万多人，至少在疫情之前。那么这些 OPT 用完以后呢，如果找到工作就去抽签啊，抽 H1B， 抽到以后看看能不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关卡越来越难了。从又跟你分享 EB1 跟 EB2 的问题，去年也吵翻天了，对于 STEM 这个地方所出现的，特别在高科技这个领域里面，我今天听到很多很多 horror story， 这个拿 STEM 来念书的，他们的签证遭遇到非常大的冲击。大部分来的人都是念社会科学、金融人文艺术这方面的学生来，而对于传统上我们这种工程啦、科技啦、医学，这个比较理性上，传统上我们教会比较习惯去 deal 的这批人，人数也越来越少了。Right. 其实呢，留下来也没那么容易。在过去那几年里面 ，H1B 的拒签率非常非常多，非常高，有时候几乎高到1/3。也不管你今天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管你 MIT、Harvard， 你拿不到 H1B， 你就回家。所以造成这个学生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没有？也是挂科，OPT 用完就 CPT 继续念书，然后希望能够留下来再抽一次 H1B。虽然口头上很多孩子们想说：“哎呀，这个希望工作几年再回去。”但到最后，最后，最后，如果有办法，他们还是想要留下来的。但至少在目前这几年，我们看见的，嘴巴上讲的是他们希望能够，工作几年得到经验，而不会是所谓的海归，就是裸归裸奔的跑回去，希望在美国得到工作经验再回到美国去。所以对于这 H1B 的这种分布，跟刚刚讲的移民群体不分布不一样的地方 ，H1B 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地点。当然了 ，H1B 它所存在的地点也跟我们的工作机会非常有关，所以绝大部分高科技的会到北加州去，到西雅图那边有波音、有 Amazon、有 Microsoft， 在纽约那边有金融，那当然在 DC 这边也有一些些科技的、电脑的等等。Research Triangle Park (RTP) 在北卡那边有一些，所以这些大的城市在 Houston 是能源工业等等。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在周遭的这一批在身份还没有读之前，他们还在 H1B 的签证当中，这些人会在我们的华人群体教会旁边出现。另外一个就是海归了，留下来大不易，对不对？美国居大不易，怎么回去法？中国出来的人数不断每年每年不断的增加，从2003年开始，我到2019年，过去这20年的时间，你看见70多万人出国，但回国人数也在增加。去年回去了叫64万人，往5年推过去，回去了242万人，再往前推5年，你回去了差不多131万人。那如果把这个过去的十年把它加起来，一共回去了373万人，当然不说都从美国回去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各个地方，但是美国一定是绝大部分。373万人在过去10年回到了中国海归。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面，送出来655万人，已经回去了有413万人。过去40年回去了413万人，但其中的373万人是过去10年回去的。你自己做数学，3.73除以4.13等于0.901%，90%。哎呀，我平静问一个问题啊，那在过去10年当中，这回去的370多万人里面，假使在美国的，我们有多少的同学们、学者们、教会跟他们接触过？ 曾经与他们分享过福音呢？想一想，而这机会会不会再来？我不知道。我知道在去年这个疫情时候 reset everything， 但至少在过去的十年的时候，2016年 Foreign Policy 出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 Leave China, Study in America and Find Jesus。 为什么一批的中国人，一批一批的学生学者来到美国，他们可以被教会接触或是被教会所接纳？当然我们也提到海归回去流失率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今天所要探讨的重点。我想强调的是，这一批学生是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家门口的宣教合唱，这是我们家门口的地级。为什么？这边列了八个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不论在政治、在铁路、在医学、在文学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贡献。这些人都有共同一个特征、一个特点、有个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是海归。这批海归的群体所带进来的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的发展，都是这批知识分子开始的。而现在华人教会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再回头在这个基础上面各位看见了，我们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我特别用2016年华人参政大会，我特别把我们参加人数拿来做一个百分比，变成这个样子了。绝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在后半段了，三分之二以上，从华人第一代里面差不多60%都是50岁以上的人。我刚刚也讲过，我也不太会太惊讶，因为华人参政大会已经办了30多年了，当年20几岁小伙子，30年以后呢，当然必须50几岁60几岁。英文也开始逐渐逐渐增加，我们也看见每一年就很多的这个英文的 program 人数也越高，而刚好相反，他们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年轻人，都是那种30岁、30岁、40岁甚至以下的。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华人教会现在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我昨天稍微 touch 到一下，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出埃及 silent exodus， 一批一批的年轻人离开我们的父母的信仰。明天我会在主日学的时候再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在这个地方花太多的时间，表示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甩不掉的信仰，一个 sticky faith， 让基督教信仰在他们离开家里进入大学，他们能够持续的在，要不然呢没有下一代。我的牧师一直在挑战我们说 We are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每一个时代的传承，它总是出现这样的危机的。每个在交棒的时间里面，都有一个危险，我们会 drop 那个 baton。那华人教会应该如何往前面去走呢？我下面就做几个简单的评估，不很全面，只是借着刚刚所提到的观察，我就提出几个我观察到的现象。我们从病毒的角度来看，病毒它今天为什么会感染细胞呢？因为有一个刺突蛋白，有一个受体，对不对？所以刺突蛋白连接到这个受体以后，它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必须要连接，任何一个生命的传递、生命的影响，它必须在这个传递者跟受者之间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所以在这种连接的部分里，我们今天换到一个像钥匙啊和锁的概念来看，就是要一个锁，一个 receptor， 然后呢要一个钥匙，就是这个 spike protein， 以后你才能够 infection， 所以这个信仰才能够承传下去。那今天的华人教会跟今天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的第二代，什么是今天华人教会可以去接触这个世界的这个 spike protein， 而今天这个世界的 receptor 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忘掉，我明天会继续分享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什么是教会？还记得吗？虚拟的世界的真实教会，另外里面有没有虚拟世界一个真实的门徒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回到我们的教会的宣教的场域里面，今天这个教会要来 engage 这个世界，把这个新生代把它 upgrade 起来，把它 upring 起来的话，我们目前所看见的是一个老化的教会，是年轻人不断的出走，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好像脱节，教会 一个非常内敛闭锁的群体，你要怎么去做华人教会？我觉得就用钥匙的概念，大概就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开发去思考。第一个，我们的第二代，还记得吗？2.8个million跟2.3这种数据。第二个，门徒的培育是持续的一生之久的工作，同时呢，他们要接触到世界第二代，因为他们在双语文化的环境里面，他们是继续把这个信仰承传下去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关卡。只有当教会开始 shift 我们的重心跟着重点在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像耶稣基督，我今天晚上我跟你们分享，同时又是一种宣教导向的教会。要不然教会它就会成为一个俱乐部的形式，或是一个博物馆的形式，或是一个养老院的形式，我们就开一个同乡会，咱们就在这里面吃喝快乐吧。所以牧养我的羊啊，这个概念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去思考。正兴青年事工，这是我觉得今年教华人教会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方向。我们需要去把教会建立起来，同时要让这个年轻人看见这个教会的世界观，什么是教会。这也要相间接的回应啊，这批回到中国大陆去的这批海归知识分子，当他们没有在北美华人有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聚会点，而是在一个小楼里面，一个很小的办公楼当中聚集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广大的庭上，你必须要坐好一个小时的这个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才能进到一个地方里面去敬拜去赞美，唱歌的时候也唱得很小声的那种叫那种敬拜。什么是教会？其实可以反思，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呢、不会有任何的各式各样的事工。所以我的挑战是，我们必须要在虚拟世界里面做一个忠实的门徒，不只是真实的教会，而门徒训练的观教会的概门徒这个培育的观念。为什么在承传这个 continuity 里面，如果我们今天的第一代移民教会是我们的移民的话，第二代你要把它称为这是个公民教会，他们将来会进到主流社会去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成为美国人的，他会讲美语的。所以咱们没办法抱着一个百年老店的方式，虽然移民会进来，如果移民持续进来的话，移民进来群体有不一样了，对我们现在第二代我们要去连接的话，中间它重要的 link 是什么呢？就是门徒。那如何你去 catch 这批门徒呢？这个 catch 呢，是我现在在施工里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ampus Alumni Training for Christ。 今天正在施者办，今天我们办了一个青年营，今天正在施者举行，有好几位你们教会去的，在我们那边在担任我们的同等里面的那个义工同工们。你如何去 catch 他们？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昨天不断在强调的福音，我今天跟明天，今天晚上跟明天，为什么？传统上你看我们这个有点使不开了，对不对？上个世纪的福音布道策略，现在你来钓就钓这条鱼吧，接机可以接一批，迎新可以迎一下，叫他再来，哎呀太远了，不来了。但是我刚已经告诉各位，整个 demographic 它的改变，它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可能要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了，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啊。就耶稣说鱼不一样了，鱼可能现在在你们的右边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去看这些鱼的话，你赫然发觉原来渔场是如此的丰收，得人如得鱼这个使命从来没有被改变过，而得人如得鱼这个应许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我现在讲到的是北美，我先强调一下，北美华人教会1700人，平均来算，我用高估的方式来算，每个教会最多200人，从老到小啊加起来啊，有的教会可能20-30人，有的教会稍微大一点500-600人1000人的，但平均来讲，如果算200人的话，1700乘以200也不过就是34万人。号称我们有一个510万的群体在美国，表示什么？我们现在 连十分之一都还不到，如果五百一十万除以至少应该有51万人，我们将大概 5% 到 6% 的距离。两种做法，第一个，我们的族群如果继续要在华人群体当中传福音，你只向华人传的话，你现在的市场就是500万人。但是如果海归回去回到另外一边去的话，在这边那边的门徒如果回到那个地方还能够存活下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校园事工所做的工作是培养未来中国教会20年的国度人才，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翻转、来改变、来更新那个国家。所以我们有很多条路，我没有说哪一条路是必定的，要看教会现在的资源、人力、同工们、牧者们你们的意向。我没有要推销任何一种方式，我现在把这个大画面放在前面，但最重要的是什么？福音。而福音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科技上的连接对接，现在的教会其实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交交点，何尝人就很大，工人人就很少，就看今天你的网要撒在左边、撒在右边、撒在前头、撒在后头。我想重点是只要我们愿意去撒网的话，鱼一定在那里。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请不想是史弟兄还是天灵弟兄来带领我们的下面的环节。我就分享了一段时间，40分钟，请。
谢谢博博士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其实有些情况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我们也观察到了。谢谢接着博友成博士呢，给我们一个系统的一个回顾。确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感想，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场的可以直接来与博博士来交流。如果你线上的话，也把你的问题打在你那个 chat 上面，这样的话。我们这里能看到，就有博博士来亲自来给你回答。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玉南，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谢谢那个博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因为你讲的跟我们教会情况，简直一模一样。我们今年是49周年，明年是50周年，教会庆祝，然后。教会的老龄化这些包括这个这些情况，我想我们教会的同工们都很清楚。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个人观点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至少我个人的看见是说，教会每年有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然后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教会人数没有增长，然后同工仍然缺乏，甚至我们比如教会连执事，我们都有的时候都觉得很难选一个执事。这种情况下教会怎么面对，就是说我们先不谈这种跨越这个 generation， 跨越甚至跨越这个国家，甚至我觉得就是说疫情只是使一些东西更加恶化而已，并我们本质的问题可能是在疫情之前我们就有了，就是说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有时间，我想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做，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就是说年过半百或者是这种人，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样去参与到这个青少年的服事中，尤其是青年或者是学生。因为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有一点是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文化，就是比如说我们青少年他们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用语，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参与到这种服事之中，就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作为一个有心愿来服事这个大学生啊，或者是这种青少年的这种施工。谢谢。
谢谢弟兄。对于教会只是同工的缺乏，是的，有很多人就是要求爷爷告奶奶，主日学老师缺乏他们才勉强。整个信仰的根基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到底我们信的那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我自己个人认为，这种全人的改变、全人的更新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在做 mentor 来带领， 就是一个教会的文化非常重要，教会所形成的这种环境氛围，心灵的沃土。所以这种长期的耕耘呢，是每个弟兄姊妹们都要付出的。所以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现象，你讲一点都没有错，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疫情它只是一个 accelerator， 它加速了这种情况的恶化，或者是它是一个 revealer， 它揭开了原来在后头底下的暗潮汹涌，现在把这个情况暴露出来。我认为是好的。那我非常感激是像弟兄您这样的分享，表示我们在思考，能有这样的思考其实已经是一大步了，因为疫情给我们更加的急迫感。每个教会不一样，而且我也不愿意在一种捞锅的方式，也不愿意带着指责的方式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等等的，因为那一刹之间我马上变一个 自以为意。我永远知道我能够在神的面前的服事，上帝的拯救永远是从恩典的角度去出发，所以我愿意来学习来服事。但这个情况是整个教会一起群体的迈进。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一起圣约的群体。这个教会啊，不是一个你要来招之则来呼之则去，你想来就来，不想来看不顺眼就走的。如果真你要 commit 在一个 church 这种 member 的概念，我不讲 membership 的概念，必须是 commit。啊，这个 commitment 本身的反应是在于我和神之间有多少的这种委身的关系，它反映出来的是，所以那个你看到那个像一个温度计啊，那是只是外面的 gauge， 所以最深层的部分，我觉得是还是回到福音本质的问题。第二部分你刚提到的是年轻人或是青少年，我有一个，我觉得我认为有一个迷思，一个 myth。我要打破，我总认为说好像我们父母永远跟青少年谈不过来，谈不上来这句话。我认为有的，我们有很多的 common ground 可以谈的。我必须跟你讲，当我用我的蹩脚英文跟我的儿子女儿们谈话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感激的，他们非常 appreciate。我尝试的用一个我自己不一样的非我的母语来与他们分享一种很深入和在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为什么如果在北美养育第二代 by default 它就是跨文化宣教，我们要道成肉身的进入校园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 OBC 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我们更要道成肉身的进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来照顾咱们家的孩子。所以 ABC 跟 OBC 的群体永远是下一代，只是现在在北美华人教会我们出现了两个不同的 pools。 你刚所提到的只是这种挣扎，要不要看远一点看 OBC， 咱们 ABC 都顾不来，更不要讲宣教的概念。我完全理解这种 logic 的这种 reasoning， 但是我觉得这个 reasoning 里面有个 loophole。这个 loophole 是什么呢？请教各位，你是怎么学会骑脚踏车的？你是学会了再去骑呢，还是你骑了以后才会呢？这跟游泳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等待到一个地步是 everything we got 所有的 skill sets， 然后咱们 march on。 多少年来教会永远是在这种颠颠倒倒、曲曲折折、一大堆的罪人的环境里面，但是钉子们，这是福音啊！上帝的福音是使用一批破碎不堪的人，在福音的如果没有这个，那自己我们自己办就行了嘛，对不对？我挺有办法，要不然为什么当时的耶稣不找十二个法利赛人呢？找的就是渔夫、税吏这种微不足道的这种贫下中农级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进入到孩子们的环境里面， 只要你愿意，那个代价一定会看得见的，一定会看得见的。我个人的例子啊，我在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带的是七年级和八年级的主日学，我带了八年的时间，我陪着我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做属灵的父亲缺席了，我也更不愿意把所谓我儿子灵命的教育在礼拜天的早上交给三个所谓的专业知识分专业人士，然后我就说我的孩子没有问题。这是周一到周日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可以绝对可以沟通的。没，我不觉得孩子他会永远向我们闭锁他们的心灵，我们要进入他的生活世界，进入到他们的文化情境，去开始欣赏。虽然我不一定能够接受，我不能够跟他们一起玩电玩玩到一个地步，但是我可以开始 enjoy 他为什么在当中玩电玩玩得那么有兴趣，因为他发觉他得到了肯定，他得到了接纳，他在里面找到他的身份的认同。而我看到的身份认同是必须在耶稣基督当中，所以我们在另外一个方式来取代，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啊，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回答，但是我的鼓励是，只要去付上代价，我们一定会欢呼收割的。
那有话说。
他讲是礼拜天的早上三个小时交给一批所谓的专业人士，外包给他们，他们来替我们做 babysit， 然后就认定孩子们的这个灵命教育已经 check，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什么样的人会是专业人士？
你们自己去想啊。求爷爷告奶奶来不了的主日学老师，你自己应该成为你主日学老师。我今天晚上明天会讲最好的学区在哪里？最好的学区是我自己的家。最好老师是谁？最好老师是你自己的，是我们自己。我不是要在比拟主日学老师他们所摆上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把孩子所有灵命教育全部交在主日学老师身上，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做父母的应当挑起这个责任。在疫情当中，你会突然发觉，我的天哪，我开始要带主日学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孩子好好的在一个属灵的 discussion 里面进行这种 dialogue， 问到的永远是生活起居、课业、周遭环境，但是回到生命深处的灵命建造的时候，我们缺乏那种有意义而具有深远影响的对话。而疫情刚回到那句话暴露出来，我们是如此的缺乏，我们是如此的苍白。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在那边指责各位，只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情况。问题是要不要去开始 engage 呢？如果愿意有这个心智的话，还记得我昨天分享了吗？神所赐的恩，当神在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包括我们的子女。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有一批，天下只有一群不是的父母。我是一个首席的悔改者，我是罪魁中的罪人，我第一个要跟我自己传福音的。我因为什么？我不能传给我自己所没有的，连我自己所信的福音都不知道是什么，你凭什么要我的儿子女儿能够走在福音的道路里面？你开玩笑。我们真的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好好去把福音搞清楚。我一直在讲啊，福音是什么？福音像一个游泳池，它可以很浅，浅到让两岁的小孩子在那边吸水，但福音可以很深，深到可以让一头大象在里头游泳。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浅水池里面戏水， 如果今天 we dare to step in 到深水区，把我们船把我们人放到水深之处，没有错，我们会灭顶，我们好像会被淹死的感觉。但是你要永远记住，在这个福杯满溢的福音当中，上帝的福音他会托住我们，然后让我们看见原来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浸润，在福音当中我们可以是如此的自由，我们可以享受福音的饱满，享受福音的欢愉，享受福音在里面所带给我们各式各样一种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动力和能力。没有那个我刚所提的，那真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高远大志，那只有策略，只有磨练的事情，但没有实际的操作方式。所以弟兄您所提到的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察，但我没有，我觉得还是每个教会用你们自己实际的方式去 develop 去 开发出来你们应当面对应对的问题。
谢谢伯弟兄。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我感谢主，因为那个昨天晚上我听到你的那个在线上的那个讲座啊，我也很有感触，所以我今天能够这个下午四点钟到这儿来，也感谢主能让我这个你来的这段时间我正好休息，我才能够有机会来听到你的这个讲座。其实我叫王斌，我在这个教会也有好几年了，2015年到这儿来的。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讲座的形式非常能够打动我，就说明那个我属于一个年轻也不年轻，年老也不年老这一代人。但是我想年轻人的话，他更希望有一个生动的能够触动他们的心灵的这些东西。这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就像我觉得牧者是非常关键，对我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开放年代，我们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年代，你怎么能在这个时间能够把握住每个人的这个心态，跟他们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个受体跟那个这个什么蛋白跟它那抗原它的结合，这个是非常作用非常关键的。这个化学因素在新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刺激，让它产生这个反应，我想它是可以是非常大的，就像冠状病毒，它能够在我们人体里面产生这么大的这个免疫风暴，就说明它的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反应。那更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代人来说，如果你能用你这个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刺动他的一个心灵面上的最关键的一个触点的话，那你是无法预见他所能够产生的这个效应。就像我今天能坐这儿来，我觉得又是完全是你的这种打动，我觉得非常好。我不知道你这个准备多长时间，就是你的这个 PowerPoint 你这个思想，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触动，就是说牧者要非常的把握这个时机，把握这个年代，把握他的所面对的这个人，他才能够那个抓住这些人的这种心灵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华人教会里面，我不太清楚啊，我也走过很多地方，我在纽约也待过，我在北卡也待过，南卡我也待过，然后到这儿来，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模式，是他从刚才你说那个模式没有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的顾忌。我觉得怎么在这个简单来讲，那么在这个年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华人教会能够推上一个更新的层次来说，然后至少用牧者或者说我们这些人都要想一想，让我们在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呢，把我们自己一个能动性调动起来。其实你看我的一个女儿，她也是那个，我觉得一个是她教会她的帮助非常大，但是不是从这个中国教会，是从美国教会。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就是说，怎么能够就像当年耶稣他能够去的十二个门徒，他也不是走像刚才你说的法利赛人，他找一些普通这些民众， 那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普通民众，是吧？那我们怎么能把这普通民众他们的心思心念能够发动起来，能够调动起来，能够看见他们所需所求所念所想？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不要讲什么什么时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是啊，我们现在我们是八岁，是所有从我们生到我们死都是一样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你能在一个每天里面能够抓住一点点事情，或者在每个特殊的时候抓住一点点东西，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不知道你准备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就像我女儿，她在那个听，她去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网上听一些那个这个美国人测试，他们非常一点就是说，他仿佛就他所说的话就是他所要听见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一个牧者，他不能说成天都就是说他是周六或者周日来讲一些东西，我觉得他非常要去想一些东西，看见一些东西，能够去把握住每一个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能提供这样的灵粮，才是我们能够最所需所想所需求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不觉得是年龄的问题，我觉得关键是一个什么牧者他的，或者说他背后的团队，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发掘出来，能够，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最重要的东西。当这是我一点点的看见，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华人教会，就刚才你说的，尤其是在这个COVID-19 以后啊 ，Zoom、Smology 这东西，他们经常就是说，我开了这个 Zoom， 我有时候可能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他一讲完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就睡过了，你知道吗？等我醒了以后一看，哎呦，今天是讲了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他没有触动你，他没有打动你，那么这样东西就是一种，不好意思，就是浪费，你知道吧？但是关键问题，如果就像刚才你今天我能坐在这里面，就像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了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我想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拆船的一个，你是一个，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在这个新的环境下，或者也不是新的环境下，那么在以前我们出现什么问题，大瘟疫以后或者之类的，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个瘟疫占这个斗争的历史，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
王斌，那个打断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让博士回答。然后我们时间上有点
问题。最关键问题是说一个，
okay, okay.
我们怎么能够培训牧者？就像你说的，这个怎么把牧者这个东西能够把它翻转好？
好，是。那我给我一分钟时间，很快就解释一下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啊。我是一直在效法耶稣。耶稣是一个我认为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communicator， 我想学习的是学习耶稣他讲故事的方式，他永远在 relay。 就有机会回去的话，请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和耶稣的五段对话，在五段对话里面，你去看见这个妇人对耶稣的称谓改变了，表示什么？每一次的接触，每一次的 dialogue， 能够越来越认识到谁是弥赛亚。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期许是，我这边讲的天花乱坠的东西，最后一定要指向基督，一个永恒的向善之道，不是我这个人身上。我必须要在台上来掩藏我自己，所以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但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你刚提到非常没有错，是的，花很多时间来预备，是因为我们想掌握这个世界的脉动，我们想用把福音重新翻译，用一种这个世代的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所以我就说，传福音啊，请你们说人话。这是王欣然长老在，所以上九月底的时候，十月初的时候，我们办过一个营会，就是学耶稣说故事，就是传福音不说教。我还没有看完他的 video， 我想去看一看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现实的社会潮流的文化里面能够截取，而这个例子可以用来引申到我们现在的世界，但是又把福音带到当中来。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第二个期许是 John Stott， 他讲过 John Stott 他说左手拿圣经右手拿报纸，那我对我自己期许是左手拿 iPad 右手拿 iPhone。我的 iPad 是看 CNN 这种很 liberal progressive 的 news， 我的右手是我的这个唯读圣经或者是我的这个 Bible app，
学还记得我昨天讲说我们不要筑墙，我们要做桥吗？姜思达说我们要做一个桥梁，我们要做一个桥的人。2000年前一个亘古不变的历久弥新的福音带到现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让现代的人能看见2000年前耶稣上帝所理解所 develop 出来的有关人性的 description 是如此的正确，我是如此的破碎。可是福音耶稣基督所开出来的 prescription 是如此的 potent， 如此的有效。千万，当然他可以有少年人的观，我觉得少年人观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他拿到了一副正确的药方，你所缺少的还有一件，但是他却没有 CVS 去拿药，很多人是这样离开了。但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学习耶稣成为一个架桥，能够把亘古弥新一个 everlasting words 把它 articulate， 把它 nuance into this ever changing world。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位的责任。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做这种 fancy 的这种 slides 等等等等等，那是有一个方式，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有预备一个3分钟的 elevator talk， 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把福音一个真权真实的福音来传递。这个操练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不只是刚刚讲到的牧师牧者，是的，只是我还是那句话给回应两位，这是 accelerator 把我们 push 到一个不同的阶段，说天哪怎么办，没办法，我自己也不是，我以前也是一张 slide 放好久啊。现在上次在一个教会讲到在 Zoom 上面50分钟100张 slides， 跟看电影一样，一大堆的 animation， 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去调整去思考我今天要来跟你说这个故事，我到底要 deliver 什么 message。所以刚刚你们刚看到一些，昨天今天晚上如果还有你们可以可能会再看到，我想把信手拈来的例子，实手可得的例子把它放在我们整个圣经的框架之下。那么但是不是稀释福音的本质，绝对没有和稀泥，而这个就是我应该讲是我们都要学的功课。所以就是跟你这样分享，每一位，对不起，线上还有一些。
对，最后一个问题是放在线上。
线上
反馈一些线上的内容。
是，
有一位姊妹，她可能跟您前面的这个信息有关。她说：“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同工和祷告伙伴，既是已经成人的孩子，不一定是在同一间教会。”这是她的一个反馈。
是。
然后这位姊妹还前面还有跟您更前面的信息有一个问题。他说：“您是指与大陆海归的肢体建立教会分堂的意向吗
？”OK， 好，我先回答那个海归那个比较快。我不认定，还记得吗？我昨天分享过文化的这种层次，对不对？回去以后，海归咱们挺了不起的，眼高，然后这边家庭教会说你眼高手低，这个差距的问题啊，还是教会观。最后我认为海归要融入到主流教会，同样的就像我们这边的孩子，所以接下来刚第二个问题，是的，如果我们的成人的孩子他们离开了，如果他们持续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他们是在一个美籍的教会多种族主义的教这种聚会的环境里面，祝福他们成全他们，我们将来的英文堂如果成长OBC 慢慢衰老，最后这家店变成一个下面坐的是美国人，各位愿意吗？百年老店现在换招牌，把这个 C 拿掉换成 Community Church， Chinese 不见了，还是教会啊，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是我讲的一句话，耶稣说要用圣言来洁净这个教会，耶稣为教会舍己，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等病的一个新郎新娘，预备好了我们将来要献给基督。任何一个教会必须要洁净，必须要追求圣洁，必须要舍己。当这种所谓的基本功都做到了，您刚刚所提到的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我应该这么讲。所以我讲等于没讲，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回答这两天的问题。
那还有，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就是我这几年因为做这个敬拜的知识，所以我关心这个学生的机会比较少。我以前这个前几年，比如跟很多麦卡的学生有很多接触，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如我们通过接机啊，我们通过帮助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啊，那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但是你很难跟这些学生建立一个非常属灵上的能够交通的关系。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来帮助他的这个长辈，你是不是又想拉我进教会？你是不是又想教训我啊？怎样的？就他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隔阂，而且这个有很多学生这个文化背景呢，也造成他就是说他有天生的一个，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我孩子就算是 OBC 了，然后他们在他们那个学校，他们学校有很多这个国外的留学，就是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就是他们这两 ABC 和 OBC 这两个交流这个 group 之间都很难交流。因为他有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跟这些学生能够建立一种能够沟通的这样的属灵的关系？
好，我举我自己亲身的例子，不都已经十多年前的事情，就是当我儿子老大那时候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出来高中是没国内出来高中比较少，但我们刚好在一个基督教有一位，所以我就跟我们家老大，我说嘿，有没有可能咱们来做一次这个关怀外展的工作？为什么？他十年级要考 SAT， 要写 SA， 对吧？我们家老大呢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让他们成为一个在一条人生经历当中必须要同伴同行的人，这个事情扩展了我儿子的眼界，让他看见有另外一批在不同的文化世界里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而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来到这边，他们看见然后跟我们这同才的 peer 在一起。所以你说什么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啊，青少年，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小看他们年轻。如果今天我说咱们 youth 现在开始我们去接触 OBC 的高中生，让他们跨文化式的与他们连接对接，虽然我知道有这个差隔，但是当我们家老大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开始 radicalize change 他的这种想法跟看见，他原来他不会在那么自我为中心的方式里面看到他的生命是他唯一独立的。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参加了 Teach America， 他到了 Arkansas 最穷的地方， Arkansas 有278所高中，他那高中排名第275名，100%的 free lunch。所以我的想法是啊，其实小孩子很年轻的时候，从 youth 的角色来看，我们自己的 youth， 你不要认为他们不懂事，你再想想在我父亲那一辈，或者你们做长辈可能再稍微大一点，再稍微就这样80-90岁那一段时间，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熟了，有没有？时势造英雄，那个环境逼得他们要成熟，在北美这种穷优渥的环境里面，我们 delay 他的 maturity， 就认为哎呀你不行不行，我来帮你弄。我们家孩子13岁就去打工了，14岁一个在麦当劳开始，然后第二个14岁的时候就到阿比去打工了，后来去了 Target 打工。人生的阅历它是开始就出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每一个父母们对孩子的教养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今天明天主日学再稍微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吧。那您刚提到就因为这 ABC OBC 是可大可小的问题，因为只要在北美华人教会我们就会出现这种挑战啊。我也不号称我有任何的 magic bullet 的所谓的秘方的方式，但是只要记得还是回到刚刚给弟兄的那个鼓励，我想我们彼此激励。我觉得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眼泪上帝绝对不会轻看， 为一个好像暂时离开家的浪子小儿子，你永远相信上帝的恩典会有一天让他醒悟过来的，永远不要放弃，永远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就像天父上帝在爱我们的那个爱来爱我们的孩子的那种情怀，我觉得我们的子女他会感受得到的，他会知道的。夜阑人静或是他年纪成长以后，当他回头来看，他知道，他特别我们家三个小朋友现在开始 truly appreciate 在过去他们成长岁月里面我们在他们旁边的陪伴，而且他们认为那是一段非常珍贵而他们会 cherish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的一段时光。而我自己也无怨无悔，你叫我再来一次我会再干一次同样的事情，当然了犯了很多错，这个错今天没有办法分享，就像好对不起大耽误大家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时间，请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多时间的交流，但是感谢再次感谢博友成博士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今天晚上7:30我们有第二场的主题的信息，请大家呢都是参加，不过是线上的线下的，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到了会堂里头我们一起来交流。这是今天晚上7:30开始。另外呢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晚上可能要去李志他们的餐馆聚餐，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们再一起去。这次聚餐呢是各付各的，但是我们一起来挣更多的时间跟那个博友成博士呢有些交流。如果你愿意去的话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好吗？接下来聚会祷告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主，你借着这段美好的时间，让我们看到我们北美华人这个目前的状况，我们目前的挑战。主，我们谢谢主，你借着博友成博士再次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大的框架，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主，我们谢谢主，你也恩待我们教会能够请到博友成博士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也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教会，能够照着你所喜悦的方式的扩展你的疆土，愿意把这个福音呢传到我们周围的很多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很多的这个未单没有得到福音的群体身上。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我们谢谢主，也求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今天聚会到这里，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姊妹们。
从线上，
从线上，
大部分是从线上。